好，同学们早上好 ，Good morning everyone， 咱们开始上课。大家已经知道了啊，这就是本人的名字啊，以后大家记住啊，咱们到了新东方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啊，以后千万不要太客气啊，见了我就叫我张老师就行了啊。这个兄弟我负责给大家讲解这个考研完形这部分啊。那在正式上课之前呢，有几个小问题跟大家谈一下啊。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咱们这个课的安排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咱们这个完形这部分的课是分五次，它是这么安排的，头四次给大家讲完形填空二十道题的那个十分的完形填空，第五次课给大家讲那个填空式阅读，就今年新大纲05年新加的一种题型填空式阅读，所以你明白咱们完形这个课是涵盖这两部分啊。特别后边的填空式阅读，大家记住，虽然这个新大纲把这种题型放到了阅读中，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种题型从它的出题原理到它的命题思路，包括它的解题方法，跟前面的完形是一样的，所以咱们把这一部分放到完形来讲啊。完形是涵盖这两部分，课的安排就是我刚才讲的安排4加1的课程啊，这个要理解。第二呢，根据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教材，大家拿到这是个新版教材啊，你注意，我在新东方待这么多年，我没见过印这么好的教材啊，所以第一次拿到教材我眼泪都快下来，老于这人真不容易啊。那么这个教材呢，一看它是把翻译完形和一部分词汇放到了一块，大家看我们完形这部分是从36页开始到后边100页，这是完形部分，大家看里头就是两块，第一块是36页到79页，这就是完形填空啊，20道题那个完形填空，那么从81页开始到100页就是那个填空式阅读，也有人管它叫完形填句啊，就是这两部分。那么重点咱们看一下完形填空这部分，完形填空又分成两部分啊，第一部分从36页到51页，这个是由94年到2004年的11篇真题，外加上咱们教育部规定的一篇大纲样题，由这12篇文章组成啊。从51页往后大概还有15篇模拟题吧，但是大家注意啊，我们上课讲解的重点是讲这11篇文章，因为这是真题，只有真题对于考试才是最有意义的，后边那个模拟题是给大家自己练的，咱们到时候视情况而定，看这个时间允不允许给大家选讲一两篇，把这个理解啊，这是教材的问题。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课前预习的问题，所谓课前预习的问题啊，就说白了咱们同学每次上课来之前啊，一定要事先把题做了，每次下课之前我都会告诉你往后边准备几篇文章，那么请你事先一定要把这个题做了。为什么要事先要把题做了，要预习，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只有预习了听课才是有效果的啊。你只有事先做了题，理解我们讲的是什么，你是带着问题来听才能跟上，我每一次那个课的信息量很大，你说你要不做题，当时听着挺热闹，回去一想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所以奉劝大家事先预习很重要，事先一定要把题做。你看我说的还是奉劝啊，咱们新东方有个人这话就说得很狠了，他说你要事先不有预习你就不要来听课，即使你计较了钱又有听课证，所以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一个叫钱永强的人说的，那兄弟的名字是这么写的，大家注意这个人的名字虽然资本主义了一点，这是我见过最资本主义的一个名字啊，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他课，听他的话啊。实际上说白了，你要一次不预习听课不受影响，如果不难的话，我觉得你次次不预习听课不受影响那是很难很难的啊，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。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，这个咱们这个班很大，咱们同学做的也非常多，如果上课期间哪个同学没听懂没记下来，这个你也不要举手，说白了举手我也看不见，说白了不用客气，你就坐在当地大吼一声就行了，你再给讲一遍，保证再给你讲一遍啊，反正就一个原则，两个半小时的时间，这个欢迎大家尽情剥削和压榨，反正钱都已经交了，而且我是免费的这一点。那么这个啊，这还有一个小问题，我这个事先告诉大家啊，这个我是第一个开班来的老师，但是你记住，新东方考研班没有女老师啊，后边全是男的，你就不用想了。我教了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见过女老师，何况你了。好，咱们关于完形这部分，大家首先注意啊，对于这个完形填空，应该对大部分同学来说，这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考试啊，这都是一个亲密接触过很多年的东西。你比如像我接触完形填空，应该说比我接触我老婆早多了。咱们好像初中没事就做这东西玩是吧？但很多同学这个亲密接触过很多年之后，好像从来没占着过什么便宜啊。你看每年这个历年考研完了之后，你看这个历年这个答案统计的分析，完形填空这部分一般都错得惨不忍睹啊！就在所有这几个考项中，完形填空的平均正确率应该是最低的。你看那全国平均正确率超不过 50%， 而且完形填空难一点的题啊，你看那全国正确率只有10%几，说白了就是平均100个考研战士只有十几个人能把这道题蒙对。那么这就是很多同学对完形填空的一个感受啊。实际上教了很多这个新东方的班，我也问过很多人的一个问题，我说啊。我说你既然做了 这么多年完形填空，你能不能用一句话给我讲一下你对这种题型的感受啊？好多同学说张老师干嘛还一句话，就一个字儿吧，这玩意儿它难呢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同学，新东方的同学，他是私下来找我的。他说啊，他说张老师对我而言，他说这个完形填空倒不是难的问题，他说是绝望的问题。他说我已经想了，你这东西不就十分吗？他说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他说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带个骰子，我就掷出哪个选项就是哪个选项。我说你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教你一个更好的办法。我说你把过去历年那个完形填空那个答案你把它总结一下，你看选哪个单项的最多，你全到时候全填这个选项，没准还蒙对七八个呢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说张老师你不知道，他说我这个绝望他是有道理的。他说我底下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了，就是这个题啊，他说我先做一遍，然后我再拿骰子做一遍，他说我对的从来没有骰子对的多啊。那么这个同学我就这个印象很深啊，人最起码人家不怕暴露自己，不怕暴露自己这就能进步啊。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大问题啊，这个完形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难？那其实咱们可以做一个技术分析，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你会发现完形绝对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两点。第一，完形的阅读量都很小，你可以看完形这篇文章，即使按照新大纲规定，这篇文章也不过是240到280字的文章，从阅读量的角度，这是一个阅读量很小的文章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你看完形涉及很偏很难的词吗？绝对不会。第一，完形文章中不会出现很偏很难的词。不行，你可以把过去历年完形考过的文章你去看一下，它那个文章里不会出现你不认识的词。第二，你看完形考过很偏很难的词吗？也不会。你也可以把过去历年完形考过的词汇总结一下，你发现它考的都是你认识的词，它不会考那种很偏很难的词，说白了都是很大陆或很水的一类词啊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一个考试从第一阅读量不大，第二又不涉及偏词难词，你怎么能说它从技术上是一个很难的考试呢？所以完形根本不是技术上很难的问题啊，但是它表现出来的问题，大部分同学大问题它猜不对，这个和难啊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这就涉及什么？涉及一个方法的问题。还是咱们新东方的很多学员，我也问过很多人，我说你做了这么多年完形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靠什么方法在做完形？我结果发现超过 90% 的人都跟我说这俩字，他靠什么呀？他靠感觉在做题。说的文言文一点的，他说他靠语感在做题。大家注意啊，靠所谓靠感觉做题，靠语感做题，它没什么区别。什么叫靠语感做题或者靠感觉做题？他无非是这么做呗，就是拿到这篇完形文章怎么着，他就开始读，读到这个空呢，然后他就去看这四个选项。如果他觉得哪个选项长得顺眼，或者说他把他这个哪个选项挑出来，他添回这个句子原文这个句子，然后他把这个句子读上两遍。如果他觉得这个句子读起来顺嘴，或者叫符合语感，这个选项就选了。如果这个选项做对了，你问他为什么做对了，他说做这题还需要理由啊。如果做错了呢，他说弟兄错了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错了就错了。所以大家注意，靠这种语感感觉做出来的题啊，他是对不知道为什么对，错不知道为什么错。而且从我本人的角度，我是特别鄙视靠这种语感感觉来做题的啊，这种东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说白了。那么在这里大家想一想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靠语感或者一个感觉来做题吗？说白了，你是给逼的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上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语感和感觉它绝对不是一个客观依据的标准，因为人和人的语感是可以不一样的，而且你以后会发现在同一个语境下，这个语感多种语感都是对的，它没有一个正确和错误与分，所以一个语感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做题的依据标准来的。那么理解了这一点，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啊，你理解一点，就是任何一种考试，只要这种考试是有限度的，是有 limit 的，一个无限的考试是没意义的，只要一个考试是有限度的，这个考试你记住它一定有规律可循。什么叫规律呢？英文叫 pattern of behavior， 一种行为模式。所谓一种规律性的东西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它会重复出现的，你事先就可以把握到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把握了这个规律，具体的考试内容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事先是完全可以了解它的一般的走向，它一般的架构，它一般要做出这个 pattern behavior， 你是完全可以了解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理解啊，考试一定是有方法的，而且考试一定是要讲究方法的。而且我可以给你负责任的讲一句话，在我见过的所有考试形式中，考研完形，你注意我说的考研完形，我没说四六级的，考研完形恰恰是我见过最有规律可循的一类考试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考试从本质上讲，它是最讲究方法的。而且如果我们等会儿把完形的规律给你解释清楚，你会发现从本质上来讲， 完形从本质上它恰恰是一种反感觉的东西，它反其实它和你一个人的语感没有关系，它更多的是依赖你一个理性分析的能力，建立在你对文章那个分析的基础上来做这个题。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完形是一个带有明显规律性的考试，也就是说它的规律完全是事先可以把握出来的，然后你再看历年的那个考题全是顺着这个规律来走的。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大问题，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完形填空这种考试的规律或者是它的特点。了解一个考试的特点，咱们最好的入手点就是从命题思路入手。什么叫命题思路啊？说白了就出题人想干嘛呀，他先通过这种考试考什么呀。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，大家对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都很熟悉啊。他是给你一篇文章，我讲了即使按照新大纲的规定这篇文章也不过240到280个字，然后呢大家记住这个文章的首句，出题人不会一般不会在这句话里出题。为什么他不会在文章的首句中出题？待会儿专门拿一个时间给大家讲。因为你要理解完形的布局结构的话，大家就会发现完形文章的首句往往是全引领全文主旨的一句话，也就通过这句话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文章的核心主题告诉你，所以这一句话对于大家整体把握文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所以出题人还不至于在这句话里下毒手。他一般是从后边开始，每隔4到15个词，怎么着呢？他会抠掉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组，形成一个空白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只见过抠掉一个词，这种连续抠掉几个词，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还没出现过啊。然后怎么呢？他给你 ABCD 四个选项，让你从中选一个填进去。不过讲到这儿，就有必要请大家打开书50页，我们看一下大纲样题。咱们读一下大纲样题 Directions 的第二行。你看一下50页大纲样题 Directions 的第二行它是怎么说的，它说 Choose the best one， 希望大家拿笔子把 the best 画下来。你注意啊，它这儿讲的是让你在 ABCD 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的来，它可没说 Choose a correct one， 它可没说选出一个正确的来。大家注意，最佳和正确是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啊。这就是有时候你在做完形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谓被排除掉那三个错误的选项，有些选项它不是绝对的错，有些选项添进去这个话是能讲通的，它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最佳选项只有一个，它是让你选最佳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，不要混淆这一点。不是说看到一个选项稍微有道理就是去选它，这是很多人做题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它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这，一定是选一个最佳添进去把这个控补全。至于这个最佳和正确到底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后边遇到具体的题再给大家分析啊。好，你就记住选一个最佳填进去把这个控补全，这个文章一共有20个控，把20个控补全，把这个文章恢复成一篇圆满的文章，这就是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啊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考试形式，但是大家要细想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考试形式实际上蕴藏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道理。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实际上这个道理就是一个 message， 就是咱们这个考生要去抓的一个 message， 这个东西是有助于理解这种考试的规律的啊。大家看啊，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分析，就是对于咱们考研战士来说，咱们要直接面对的敌人是谁啊？就是这20个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最终要直接把它填出来的，但是你在这个打你这个敌人之前，你得想一下，你看你这个敌人他是从哪儿来的。大家看这20个敌人，这20个空它是孤立存在的吗？绝对不是啊，这20个空是处在一篇文章的大包围之中，它是以这篇文章为背景的。说白了，这20个空只是这个文章的一部分而已。这个话讲起来简单，大家注意，这是完形很核心的一个理念。很多人做了这么多年完形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做不对完形吗？说白了，他就从来没理解过什么叫完形，就是没理解过刚才这个理念。在很多人眼里啊，这完形是什么？就是20个孤立的空，就是这个20个孤立的句子。为什么你会靠语感靠感觉去猜题？因为对你来说，这20个空就是20个孤立的句子，就凭着读这20个孤立的句子来猜这个空。很多人很多年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，所以大家把这个概念理解，完形20个空只是文章的一部分，它是一个整体环境决定这个具体的空这个概念，把这个要理解啊。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分析简单了一些，如果把我们刚才这个分析更科学化一下，这个分析应该这么分析。大家看啊，如果你把一篇完形文章看成是一篇信息流的话，一篇文章不就包含信息吗？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篇信息流的话，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两类信息构成的， 一类叫位置信息，谁是位置信息，就那二十个空啊，为什么位置了，抠掉了不知道，让你填啊。除此外还有一类就是已知信息，谁是已知信息，那就是文章中还没有被抠掉的地方，比如说文章中280个字还没有被抠掉那260个字，它为什么是已知的，因为它白纸黑字写在这里，你可以通过阅读把它读出来的。所以一篇完形文章大家注意，它就是由这两类信息构成的。而且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是什么关系，它可不是没有关联的两类信息。如果把我刚才这个分析往已知和未知上引领一下，这句话应该这么讲，未知信息处在已知信息的包围之中，未知信息是以已知信息为背景的，或者说260个字的庞大已知信息构成一个已知信息体系，而这20个未知信息只是镶嵌在这个体系中，它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。